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接下来是新闻。伊拉克部队星期六攻入并夺回了该国最大的炼油厂的大部分厂区，此前该设施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一名发言人说，军队在中午时分收复了该炼油厂，但是炼油厂所在的萨拉赫丁省的官员说，该炼油厂的一些地方战斗仍在继续。这家炼油厂在去年6月关闭前每天生产17.5万桶原油，去年6月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占领摩苏尔市的时候也占领了这家炼油厂。伊拉克军队曾在去年11月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该炼油厂，但是后来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在另一方面，警方表示，在巴格达市中心一条商业街上，一枚路边炸弹炸死3人，炸伤10人。来自官方的消息说，在巴格达的西郊，一枚炸弹险些炸死一名巡逻的警察，但却炸死一名平民，炸伤3人。联合国谴责阿富汗东部星期六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是野蛮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星期六发表声明，呼吁对袭击肇事者绳之以法，并敦促阿富汗人摒弃恐怖和暴力极端主义。星期六早些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贾拉拉巴德发生的炸死至少35人、炸伤100多人的爆炸事件负责。加尼总统称袭击令人发指。塔利班否认了对袭击负责，称爆炸是邪恶行为。自杀手在一家银行外引爆了炸弹，当时政府雇员正在领取工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六警告说，虽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加强，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商品价格与出口的疲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六发表的公报中，保证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一个更为强大、更加平衡、有着更多就业机会的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3天的春季会议星期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闭幕。与此同时，人们日益关注希腊有可能无法与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人就27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达成协议。世界财经官员说，这是衰退后的经济复苏可能会受到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之一。据联合国大学的一项报告统计，2014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4180万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手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庭电器的电子垃圾被遗弃，其中不到1/6得到适当的回收。由联合国教育和研究机构撰写的这份报告说，美国和中国生产的电子垃圾最多，但是那些自认为注重环保的国家却排在人均电子垃圾的前列，居先的是挪威，随后是瑞士、冰岛、丹麦和英国。联合国副秘书长马龙表示，全球范围内电子垃圾构成富有价值的都市矿藏，是一个获取回收物质的巨大潜在库存。星期六，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草坪上举行了地球日集会和音乐会。这两项活动由美国有线电视网主播以及一名饶舌歌手主持，几位著名的流行歌手也登台献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总裁金庸以及几位演艺界人士向上千名活动参与者发表讲话。这场集会和集会活动选在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春季同一时间举行，为了凸显世界范围内的贫穷和气候变迁等问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毕福剑私下调侃曝光，反映中国告密文化的什么特色，中国股市狂升，风险是否在增大。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庆莲女士。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使用。今天的话题呢，我们首先接着来看看央视名主持毕福剑的事儿。毕福剑四人饭局调侃毛泽东的风波持续发酵，继官媒点名批判毕福剑公开道歉之后呢，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驳斥有关美国驻华官员涉及这个事件的谣传，而中国媒体圈也盛传毕福剑可能失去央视的主持棒。那么这件事儿呢，已经引发了大量的评论。今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事，那就是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行被曝光，是不是对他个人隐私的侵害？这种曝光乃至揭发私密言行，并以其定罪的做法，为何在中国被接受乃至鼓励？还有这对于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呢，在毕福剑话题开始之前呢，我想还是首先请各位来短评一下今天一个很重大的消息，那就是中国71岁高龄的这个著名的独立记者高瑜被判刑7年。我们知道这件事一出来，引起国际社会很大的震惊和反弹，请各位来首先短评一下这个事儿。那么夏叶良教授，我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就是判他7年，说是泄露国家机密，或者出卖国家机密这个罪名。我觉得是非常模糊的一个罪名，因为这么多年来很多人因为这个罪名而入狱，但是一直没有能够由官方来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是国家机密，什么样人能够接触国家机密。我举个例子说，当年这个魏京生就是因为所谓出卖军事机密1979年被判刑，但谁都知道他主要是因为西单民主墙的事件。那我呢是在大概2008年2009年的时候，在北大有一次是全院大会传达学校的一个文件要求，也是上面布置下来的，
对，
说每个教师以后都要签一个保密协定。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后你参加的任何科研项目涉及到国家机密，你要保证这个机密不能泄露。那我当时就在全院大会上站起来反对，我说我不愿意签这样的协定，如果你信任我，你让我做什么样的研究，你就提供给我应该公开的资料。我不愿意接触那些国家机密，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尺度没有办法掌握。
是的。
结果我这样说了以后，另外一个教授立马站起来就支持我，结果大部分人都是赞同我们的意见，结果那个协定没有签成。所以我想这个例子来说明呢，就是说其实中共一直到现在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国家机密，
对，
哪些是公民应当知道的，就是政府有责任，不是信息公开吗？你应当有责任披露哪些信息，而公民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的这些信息都应该是合法的，而不应该说是国家机密。
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高瑜被这个指控的所谓泄露国家机密，指的是所谓的七不讲那个中央文件。问题就在于七不讲是要全国人民七不讲，但是他不让中国人对外说有这七不讲，也就是说他要把七不讲偷偷摸摸藏起来。高瑜无非就是把这个大家要做的七不讲说了一下，那么问题在于这个七不讲是国家机密吗？你既然让大家做，它怎么还是国家机密呢？另外，在高瑜案里头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子因他的案件被抓，而且用这个他儿子做人质来逼迫高瑜认罪，或者是这个接受这个政府对他的指控。这种做法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很卑鄙的。
好，听听何庆莲女士的想法。何庆莲女士，
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多维登出来10天前，就国内的微博上已经轰传，是由杭州一位大学教师在网上传的。那么这位大学教师也说，他的学校已经约谈他，要他以后不要再讲。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文件是传达到高校普通教师， 也传达到媒体所有的媒体人，这样就称不上是什么国家机密。我个人认为呢，高瑜真正获罪是在他这个被捕之前的两年，躲在这个德国之声开办的那个北京观察栏目里面有不少京城的小道消息，所以我觉得德国之声呢应该这一次要站出来给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和中国交涉，释放高瑜。
好的，陈伯公先生。
高瑜这次被重判七年出乎外界的预料，可以说这次判刑前很多人呢估计说今年习近平要访问美国，要跟奥巴马谈，那么是不是会做一个好的姿态，对高瑜轻判甚至当庭释放，也是这个向美国示好。但是刚好相反，是因为外界太不了解中共的厚黑文化，习近平当局用的是厚黑学、厚黑大法来制造这个原理，因为他需要一个人质，需要一个筹码来跟奥巴马谈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有像魏金生、王丹这样的重点筹码，所以来跟那个美国谈判，释放一个人质，释放一个人，表示说人权在改善，做表面文章。那么这一次，他们想把高瑜71岁的高龄制造成一个人质，因为高瑜的曝光率很高，在国际知名度很高，多次获奖。有可能他在跟奥巴马谈判中，奥巴马受人权组织的压力，会把这个案子作为重点案子向习近平谈出来。那么习近平就做过顺水人情，在谈判之后可能将高瑜释放，因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是这种释放，这种表面文章，对习近平和奥巴马表面上都过得去，奥巴马可以向人权组织交代，习近平可以向国际社会交代，但是高瑜自己的公民，中国的公民，却成了中国政府的人质和筹码，这是中国的耻辱。而且高瑜获罪，我们今天要谈高密文化，我认为它就是高密文化的牺牲品。因为高瑜过去几年出国访问座谈很多次，另外他在海外刊登什么也很多次文章，但是没有获罪。这次获罪我跟踪了一下，他在哪里座谈，谈了什么，以及他的文章登在什么地方，原图都有中共的告密机构说他事实上是在海外经过告密和这个完整的那个证据和盘而出之后所获罪的。
我们说到这个高密的事情哈，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毕福剑的这个风波有一个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说这两个事件都是被作为中国政治环境收紧的这个征状和风向标。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毕福剑的这个讨论的过渡到，就是说大家一直都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哈，就是说以前是官方说你的，民间说我的，那么民间也得到当局的允许，大家可以言论还是有一定的活跃程度。但这次毕福剑风波出来以后，大家感到就很担心，因为就连私人交流这空间也被紧缩了。夏一良先生，听您批评，您觉得是不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倒退，还有一个对于毕福剑的官媒和民间的一些围剿，是不是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首先，那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他上台之前，其实就有一个风声放出来，说老大不喜欢人家批评毛泽东。当时大家听了还半信半疑的，说在网上你们注意了，你们不要随便说毛的不好，到时候可能会有麻烦，会有问题。其实你想想，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大部分时间下都是容许老百姓民间对毛泽东的批评。
对，
这种情况官方是默认的，是默许的。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虽然没有公开的说立即要停止这方面的这种批评，但实际上他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已经可以看出他的倾向性。所以这次呢，就是对毕福剑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给全国做了一个红灯警示。这个红灯警示以后就是不准在这个否定前30几年，是吧？过去的不是一个说法呢，就否定前30几年是可以的，但是后来说中央说不能够。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否定前30几年，你老百姓连民间私人空间的议论都不允许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已经是让人住嘴就是说莫谈国事，也莫谈这个前朝的这个罪恶。
陈向龙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私人民间交流这个空间的紧缩这个现象？
毕福剑这个事情本身呢，涉及到是好像是他的私人场合的一个隐私被曝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如果衍生开去看的话，中国其实存在着刚才夏一良先生谈到的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监控和告密在中国实际上是合法的。就是中国政府鼓励告密，而且最糟糕的是在民主社会连小学生都懂得什么是不好的，是道德上坏的事情。比方讲在美国的小学里，这个老师能很清楚地引导小学生明白，就是打小报告和向老师报告这个学校里发生的某些事情之间的对与错的界限是什么，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英文的一这个打小报告叫 title， 而这个向老师报告对其他同学有伤害的事儿，那叫做 telling。 所以他的是非标准是，你如果说是为了其他同学的安全向老师谈一些事儿，这个希望老师这个来规范学生的行为，这个叫 telling 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存心想让别人遇到麻烦，那叫 tattle， 这个老师是反对，而且向学生这个指出呢，这样做道德上是错误的。很可惜，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中国的成年人在这方面识别告密的这个道德错误的这种能力，甚至不如美国的小学生。
嗯，对。
因为中国的学校里老师是鼓励学生告密的，这一点是源自于整个制度的告密文化。
嗯，好，我们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暴露的不是说中国私人言论空间有自由，而恰好是说明了中国这个共产党意识形态文化系统的特有现象，就是双重话语系统的陷阱。这个事情揭开了这个陷阱的井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都没有真正消灭这个私人言论的自由交流。比如我们中国经常举的那个例子，李九年，他不是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他是写给他的男朋友的信件被男朋友告密。那么呢，中国这个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文化呢，历来就是双重话语系统，就是在公开场合呢，就是说大话、假话、套话，而且大家假装相信别人说的是真的，也假装自己说的是真的。但是到了这个私人空间呢，大家就开始了和自己的亲人朋友说点真心话。那么毕福剑呢，这个倒不是说真心话，而是中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段子文化，就是在这个餐桌上大家聚会，然后呢就开始把这个领导人或者当前的政治现象开涮。这种现象呢，就是从这个江泽民、朱镕基、李鹏一直到这个胡锦涛都没有被避免。所以这一次说呢，也只不过是一个过去的段子被他演唱了一遍而已。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始终有一个误解，把这个私人言论空间的自由当作言论自由的表现，这不是。所谓西方谈这个言论自由是有严格定义的，就是在公共场合就公共领域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才叫做言论自由，私人之间的不叫做言论自由。
嗯，好的，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啊都有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话语。那么现在这个毕福剑这个事情，这个视频放上网，当然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有告密者，也可能是有人这个无意的作为好玩把这个视频放上网，也许有些朋友不小心把这个视频泄露了，或者是确实有告密者。不管怎么样，对私人言语、私人行为、私人空间的这么一个侵犯、一个炒作，本身就是个侵权行为。因为毕福剑跟其他人一样都有他的隐私，每个人都有隐私，因为讲私人的话语那太多了，那个每个人他在当着朋友他可能说不同的话，哪怕他是公众人物，他可能跟同学说不同的话，他可能跟家属又说不同的话，到厕所里有他的私人语言，到床上有另一套私人语言。如果把这些私人语言都翻出来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个他这次所谓的私人语言，不就是说了一句粗话对毛泽东？但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爱说粗话的人。毛泽东不仅在私人场合说粗话，他在会议上说粗话。原先那个司马禄回忆在延安开会，共产党毛泽东满口粗话，其他领导人也一样。而那个彭德怀在1959年就说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在华北会议上操娘操了我40多天，他我现在只操你20天行不行？就说明他们互相都操娘，说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却拿到毕福剑头上来，这叫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私人领域也是如此。
我知道在中国这个，刚才我们陈伯鸿先生提到，就是说毕福剑事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告密，也可能是无意中撞到了这个中共的枪口上哈。但是我想就是从纵观我们就是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国的这个告密文化有一个很强的特色，就是把隐私里面的言行作为罪状，把它所谓摊开在阳光下，把你搞臭斗臭。那么这种以揭露私密行为为特点的这种告密或者是说曝光哈，我就想谈一谈对于这个社会风气或者是对这种政治环境起到一种什么样的负面的作用，想听听夏以良先生的意见。
首先我觉得我不同意是49年中共建政之后的这种做法。从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有，他们这种就是说要求每一个人都向党表示忠诚， 如果听到跟党的声音不一致，领导跟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要及时的报告。所以你看，从红军苏区时期，就是长征的路上到延安整风，各个方面各个阶段都是有不同情况的告密。
嗯。
后来在文化界，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都有很多人，就是甚至是很著名的知识分子充当告密者。比如说冯玉带啊，还比如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是专门被安排到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身边来做这样的告密，是有意识的，甚至是引诱别人来说一些话。
对，
甚至有的时候他本人也说了，但是呢，他报告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自己本人说。
而且毛泽东是认同这个策略，叫做引蛇出洞，
就
是你说话来。就
是说，经常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一群人在说一个事情，
对，
最后报告的时候呢，只有少数人受到了整肃。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这个告密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高校里边已经成为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制度了，就是学生信息源制度。当然他们听名字叫得很好听，叫信息源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务，学生特务。学生特务是在应该说中国30-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有学生特务，但是没有像中国现在这样这么普遍，现在各个高校都有信息源。
对，
那我本人也是被信息源举报过。
对，你原来在北大教书的时候，
对，
我知道可能有。
所以说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学生向上面报告的，说我的授课内容里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包括我把台湾跟其他国家并列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形成这种告密文化，在文革中，在反右历次政治运动中你都能看得到，甚至要求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告父母啊，夫妻之间互相告密。
对，
所以这样的话连人性基本的人伦都没有了，所以这种告密文化是应该说是共产党这种阶级斗争本性的这样一种具体的体现吧。
陈晓龙先生，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这个告密文化是深入家庭内部的，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且鼓励甚至小孩子去举报他们的父母。我小时候看过，当时有一个小儿童杂志叫小朋友，当时我5岁时候看到这个杂，有一期杂志上的封面就是一个小孩躲在被窝里偷听他父母的讲话，然后脑子里想的是怎么样向老师报告。这就是当时告密文化的从幼儿园小学开始的熏陶。然后到了胡赵时代，改革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这个对告密的这种直接鼓励是减少了，但是秘密的线人仍然在活动。我听一个大学校长跟我讲过这样的故事，64之后他和他的党委书记在办公室里讨论说，我们怎么样把学生的游行活动给掩盖下去，然后看到保卫科长在门口来回走，他就问保卫科长你有什么事儿？那科长进来说，他说哎，我得讲实话啊，说这个我是这个学校的安全部的线人，你们讨论的事儿我这次不向上报告。结果那个党委书记拍案而起说，安全部跟我讲我是这个学校唯一的线人。那么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每个机构里安全部系统都安排了大量的线人。那么刚才叶良提到，进入了江湖时代，就变成了校园教室里布满了学生特务，而进入了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时代呢，又变成网络信息源这个遍天下，然后这个告密网上的告密文化蔚然成风。这个告密在中国现在是一个毒瘤。
对，我们知道何庆烈女士，您其实您的看法是，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还有乃至西方一些不光是中国，还有其他一些独裁国家，比如说前东德和苏联，都有这个告密文化的传统，请你跟我们这方面简单介绍一下。
是这样，告密者在人类社会每个社会都存在，但是告密者是否受到政治鼓励，则是区别这个专制集权社会和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那么就是在这个东德、前苏联还有中国都出现了告密文化。这个告密文化呢，在中国的表现它和传统文化有一点不同，它是克格勃制度和这个东西厂文化呢杂交的一个产物。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传统社会，比如武则天时期还有明代东西厂特务制度盛行的时候都鼓励告密，尤其是那个什么呢，在这个什么旧朝消亡，新朝刚出来，政府呢为了稳定人心或者是稳定统治吧，他鼓励告密。但是有一条，这还是遵循了儒家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亲人之间不鼓励告密，那么就是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所以呢 到了毛泽东时代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呢，为他的告密文化重新构造了一个伦理基础，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所有的亲呢都是要以阶级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时不时的发动这个运动，号召大家大检举大揭发，那么就是学生举报老师，同事之间，这都是寻常小事。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子女告密，揭发父母亲。这种现象在文革的时候呢还特别公开化，比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是公开贴大字报检举揭发他的父亲刘少奇。这个导致了很多冤案，很多子女成人以后特别后悔。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告密文化呢是特别戕害人的心灵，几乎摧残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基础。
刚才几位都提到，就是尤其在近年来这个告密文化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措施或者是动向，那么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这个意见，就是近年来你觉得中国这个比如说告密文化或者说这个社会监控有一些哪些新的举措，和文革时代相比比如说有哪些异同？
我先补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漫长的告密文化，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个特点。其中有一个叫做坐连法、株连法，就株连九株，就一个人谋反或者有谋反的行为，结果不仅杀他啊，杀全家、杀旁系、杀九族。所以由于这种株连法导致中国人人人自危，结果就出现了这个告密，包括亲人、亲属、亲戚都告密，因为怕连坐。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明朝是一个鼎盛，什么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那个告密文化达到极点。但是中国有告密文化，也有反告密文化这么一个传统。比如说三国时代曹操，大家都说他一代奸雄，那么他经常是借助告密、借助内奸攻破城池或者瓦解政敌，但他对告密者非常看不起。比如说那个将军马腾要造反，西凉太守造反谋反，结果西凉太守手下个部下黄奎有个家仆叫做苗泽去告密了，听到这个消息向曹操告密，曹操破获了马腾的这个反叛计划，但是在斩杀马腾和这个黄奎他们的同时，把这个苗泽也并斩于市。曹操说了，人家就说，哎，苗泽有功啊，你怎么斩他？曹操说了一句话，留此不义之人何用。后来曹操攻那个汉中，这个久攻不下，苦战，结果里边有一个人叫杨松告密，出卖他的主人张鲁，结果通过他的告密，曹操最终攻下了汉中。但曹操攻下汉中之后，对张鲁呢是反而待若上宾，因为他坚强抵抗，把那个杨松这个斩于市曹示众。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曹操说卖主求荣，这种人就是根本就是奸计小人。曹操说这话是警告自己人，他看不起这种告密的小人。说近代的告密文化达到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人啊叫张宏斌，他告怕他的母亲方中谋在家里说替毛刘少奇说了几句话，对毛泽东不满，他的儿子去告密，结果他的母亲后来被枪杀。我看到张宏斌在文革后的反思，我非常的感到恼火。他的反思中说了一句话，他告密之后，他当然后来后悔，他说他母亲被的公安局或者民兵捆走的时候五花大绑，他听见他的母亲的骨头被捆得咯咯作响，他的心抽紧了。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毛骨悚然，而且愤怒至极。我觉得这个张宏斌没有人性，把他自己生他养他的母亲送上了死路。他不是忏悔的问题，他应该自杀以谢天下。说了现在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告密文化，这个高效，
待会儿我们会再回来请您讲现在这个告密的一些特点哈。但是我想先请夏衍良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我想追踪一下，就是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告密文化对于中国这个社会的伦理基础，还有乃至我们知道比如说干部选拔制度很多也是要汇报情况等等以来求得这个升迁哈。我想问，就是说这样的这种一种告密文化对于这个社会风气和这个政治环境乃至个人道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听听夏衍良先生。
告密文化就是党国文化，党国文化就强调这个党性、阶级性，而这个不承认人性，就是毁灭人伦这种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那比如说这个亲情应该是最浓的，血浓于水，但是呢在阶级性面前、党性面前，你都要就是所谓大义灭亲，这种就是说有悖人伦的做法是共产党一再鼓励的。那么讲到一个具体例子，就是包括习近平小的时候有一次是坐牢，
逃回家被
妈妈，他妈妈都会告，然后又把他再让他回去。所以这种情况呢，刚才这个破空也讲到了这个连坐，连坐这个连带责任确实造成了人人自危。包括我们这个8964学潮里边有一位这个学生领袖叫周峰锁，当时官方的报道说是他被他姐姐举报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但由此可以说出就是中共一直是鼓励这种所谓告密的文化。那么在高校里边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不但学生会有学生信息源， 连教师的同事里边在一起聚会说的话有可能就会被人反映上去。所以这种东西你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私密空间，我认为这个酒席上已经不是私密空间了，就跟过去的茶馆差不多，算是一个公共空间。真正的私密空间，有的人以为是像这个 QQ 一对一的聊天，
对
Skype 一对一的聊天，说一些情话，一些私密的话，结果现在网络时代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人监控，全部可以把你公开。所以你谈论政治问题，包括在微信群里边，无论你是用语音还是用文字，你对这个党国有所批评的话，都会被人就是说举报或者是监控。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就是说比如说在党内，如果大家都是以这种一样的风气来鼓励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对于这个比如说中国的当局的这个干部队伍的素质等等，会不会也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或者从大的政治环境缩小到这个比如人员的选拔等等这种制度，比如说高校，刚才夏一良先生提到这个信息源制度，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是所谓高校的学生干部或者是以后被提拔的人选，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于社会长期的效果是什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对，确实，这个中国现在当局几十年来长期的鼓励告密文化，甚至给予物质奖励，其结果是把全社会的道德标准完全给颠覆了，把是非颠倒过来了，坏事儿现在变成好事儿了。那么结果就造成，现在共产党的干部是一批又一批是从基层的所谓的积极分子当中，政治积极分子里选拔出来的，而很多政治积极分子，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起步就是告密者，那么结果就造成了这个人格卑污的人大批的通过政治选拔进入了精英队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北岛当年的一句诗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全社会的精英队伍以卑鄙为特征，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道德？所以中国现在的道德沦丧其实跟这个制度和告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好，何青莲女士。
我想是这样啊，要消除告密文化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社会多元化，言论多元化，这样呢就各种批评意见，尤其是针对政治人物和政府的批评呢，就成了公开言论，而且也不追究这个任何所谓法律责任。在这个情况下，告密呢就没有存在的土壤。我们从这个共产党建政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政治一元化引起的告密文化猖獗。那么就是任何针对领袖的、官员的、政府的批评呢，都被看作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党和领袖。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只要这个社会多元化，尤其是政治开放，这个告密文化的土壤也就消失了。这一次这个毕福剑这个事件呢，为什么大家要把它往这个告密事件上面呢延伸？是因为呢，考虑到可能放这个视频的人呢，有一种故意的恶意，故意的恶意是指他可能预知到这个视频放上网络以后的政治后果。这一点呢，因为他那个犯的人没有说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由于中国告密文化呢非常猖獗，所以大家往这方面联想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再听听陈鹏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把您打断了，要讲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我想请您分析，就是近年来哈，就是说中国这个告密文化有一些哪些新的动向，或者是说，比如说跟刚才我们提到文革时代，不告密是非常登峰造极，那么现在跟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呢还不仅仅是党员团员监督，湖北大学07级的数学班最近发明了一个叫小天使计划，就叫每一个同学监督另一个同学，称为小天使，然后监督完之后每周汇报另外一个同学的一言一行，达到了同学监督同学。那么刚才也提到夏一良先生也提到这个学生监督老师、检举老师，最近除了夏一良以外，还有多名的高校老师都有学生的检举揭发，而这个失去了教职。那么还有就是共青团中央公开的召集所谓网络资源工作者，就是公开的召集五毛，就是要1050万千万大军来监督这个社会。但他这个公开召集五毛，我认为第一个他不见得能招到千万，有多少人还愿意出卖灵魂，不见得。第二个，他所谓的志愿者不见得是志愿者，最多把自干五转成五毛，所谓自干五就自带干粮的五毛转成五毛。再一个，他能不能招够，我表示怀疑，他招了招去恐怕都是一些老五毛，因为现在不见得那些人能够就范。 环球时报的那个文章，说毕福剑风波再炒作就变味了。但这个文章很快第一天第二天被下架了，删除了，但在别的网站上有他的文章。就是说现在炒来炒去就出现另外一种，就有人说这个自由派取乐，说以后干脆吃饭我们就先唱革命歌曲，最后又这个唱革命歌曲，中间喊口号，吃一口菜喊一个毛主席万岁，喝一口酒骂一个帝国主义，那么开始唱歌这个说一个这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最后又唱这个从来不靠神像皇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担心呢，这个就出现新的行为艺术，以后可能这个行为艺术上网那就更好看了，大家都来这个大唱革命战歌，大肆的肉麻的吹捧毛主席，这个一上网之后当局还不好办了，因为你吹捧你总没有办法了吧。但是那个吹捧呢却是实实在在的反讽，就说从苏联的所谓的厨房啊这个文化进入了中国真正的这个恐怕是行为艺术或者段子文化，那个场景就非常好看了。
嗯，
我补充一下
啊，请讲。
这个实际上这个告密文化延续几十年，延续最久的是在苏联，但是告密文化并没有消灭政治笑话，没有消灭这个厨房文化，大家谈的各种讽刺当局的东西。
嗯，
我这里手头就有一本我在这个莫斯科买来的这个 Anecdote， 就是政治笑话集，有这么厚，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当年在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当总书记的时候，对社会监控的够严的了，但是政治笑话完全没有少。所以这个有可能出现破空讲的行为艺术，但也可能大家会在更亲密的更可以信任的小圈子里继续讲政治笑话，压得越厉害政治笑话越多。
刚才咱们讲的都是中国国内的这个比如说告密的情况啊，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监控哈、啊、那么我想听听夏以良教授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像比如说海外现在一些社会监控的这个手段其实也发展到海外，比如说像一些大学的这个中国学生会还有中文学校等等，这个呢也在海外引起一些关注。那么不知道夏以良先生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对，这个大家知道中共这个使领馆以及他监控下的组织的这个各个大学里边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每个大学都有。这种这个学生组织其实是从很早啊，80年代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就有。我记得1987年我到多伦多大学学习管理学，回来以后，结果呢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人找我谈话，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我们的领导也很奇怪，说为什么要找我谈话？啊，其实他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海外留学生平时都干些什么，见哪些人，参加什么活动，说了哪些话。那我呢就是如实的说了一些情况，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定期的就是把那个其他人的活动情况都报告，这其实也是一种告密的这种鼓励啊。包括我这个当时被派出国之前，我们的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说如果你们这个派出人员里边有什么动向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你将来的这个政治前途还有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会有所关照。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告密文化，就是长期以来的这样一种做法。
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解散这个中国学生会哈，就是遭到解散以后有很多的传言，那么很多人觉得呢其实其中原因可能和中国插手这个作为独立学生组织的学联有关系，那么哥伦比亚校方也对这个中国学联有很多的这个批评，那么你觉得这个和这个事情和告密文化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呢？
这次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被关闭啊，是双重告密的结果。第一重告密就是这个学生联合会受中领馆的控制，中国领事馆的控制，平时他们就监督学生，监督凡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从下飞机他们就接待，然后安排住处，到平时这个活动啊，这个言行等等予以监督，然后呢予以这个汇报，这是一层告密，向中国领事馆告密来控制海外留学生。那么这次实际上直接出导火索又是另一重告密，就是有一个副主席想竞选主席，他失败了，他泄愤，他发怨气，他向哥伦比亚校方告密，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告密，他告密这个组织接收非法捐款，这个组织在校外开有账户，这个组织不经审批接受赞助，尤其接收中国领事馆的赞助，说这种双重告密的结果导致了哥伦比亚大学将他解散。而且很多那个中国留学生那个组织啊，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包括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都存在这个中国领事馆在背后撑的问题，都是告密文化的产物。
我想请陈晓东先生给我们介绍为什么美国的学校 不允许比如说像学生会这种组织接受像中国领馆这样的机构的赞助呢？我想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可能有必要跟他们解释一下，您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解释？
对，因为中国的领事馆它是属于外交机构，按道理讲如果它给外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各国的大学的任何学生团体给资助的话，这本身属于干涉他国内政，是违法的。但实际上中国大使馆的特别是教育组的人经常会以各种名义到各个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想办法去影响他们，控制他们。刚才破空谈到了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会直接受领馆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同时也还在访问学者集中的美国的大学里派遣多重的这个研究人员，就是中国的访问学者负有监控其他访问学者的使命。比方讲国家安全部的北京局、上海局、广州局就都分别在很多大学里派上好几重互相这个保密互同时监控的这个网络。所以所有这些活动在比方在美国都属于间谍行为。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既涉及到大使馆的非法活动干涉美国内政，同时也涉及到在美国的校园间谍活动。
好，最后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做一下结，因为刚才您提到您觉得这个暴密文化是否猖獗是区分民主社会和这个专制社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别。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你觉得在民主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隐私，特别强调就是说特别不鼓励告密文化，而且就是说一个换句话说吧，一个不保护隐私的社会，你觉得它的危险性在哪里？请你很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最大的危险性就以中国的安全系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不仅政治竞争中间抓对方的把柄，个人隐私作为了打败对方的利器，在商业竞争中也是如此。你看马建和郭文贵两个人的合作就是经常利用安全部系统抓住人家的隐私，然后来郭文贵出面敲诈，结果让所有人都败退，包括这个连邓小平的女婿掌握的那个保利公司在和他的竞争中间都要让他三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呢确实是非常严重。中国呢如果要想还有政治清明的一天，一定得根除这个告密文化，让国家安全系统退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好的，从毕福剑到中国的这个告密文化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股市狂飙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四月十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股市最近疯狂飙升，引发国际金融界的关注，许多中国的股民也投身其中，希望搭乘这班股市快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星期三宣布，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六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房地产市场下滑，为何股市反而逆向的大幅度上扬？背后有哪些因素造成股市节节高升？当股市热得连大妈们都在抢着进场获利的时候，对股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晓农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刚才提到股市已经创了七年来的新高，你认为是哪些因素激发这个股市的暴涨？
有两大因素我们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中央银行松动银根，这个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想拉动经济，但是呢，由于经济的基本面不好，大量的资金无处可去，企业不愿意投资，这些资金全部冲到股市上去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因素，就中央政府在不断的 造势，想要拉抬股市。这两天新华社还有一篇这个报道，专门标题就叫做股市热潮对中国经济说 yes。
嗯，
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中央政府造舆论拉股市，和这个股市大妈们这个跟进场形成了一个正反馈，也就是说政府越造势，大妈们越跟进，大妈们越跟进，政府再造势，这股市就这么轰起来了。
嗯，好，我想听听夏一良教授，您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股市飙升是一个只是一个市场的正常波动呢，还是你觉得代表一个比较周期比较长的一个变化？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它的大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嗯，
现在把这个经济增长乏力称为这个经济新常态。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不景气，虽然讲中央政府最近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希望能够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兴旺。另外就是说这个实业投资国进民退的这个背景下呢，老百姓不愿意再投资，不愿意进行创业，这个风险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呢，钱往哪去呢？有大量的这个中产阶级以及富人已经开始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当然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他们希望把中国的钱放在哪儿呢？放在股市啊，如果能套牢最好。这个套牢倒不是说一定是熊市了，假如说有一定的牛市，比如最近的牛市呢，被他们称为所谓改革牛市，以前说是发展牛市，其实都是赋予了非常好听的名字啊。但是股市暴涨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公司的业绩好呢，还是由于所谓一些利好的政策散布了一些内幕消息，还是中央政府有意在托市呢？我们从人民日报的这个新华社的一些社论，一些特别的这个文章里边都可以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期政府托市的声音非常强。
嗯，
包括总理的这个说，也总理在公开场合的这个问答，以及周小川以及这个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不同场合都做了这样的一些鼓励性的说明。
嗯，我想待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政府托市的政策啊，但是我想先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一般在这个市场正常市场经济里面啊，股市往往是呢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同步或者是先期的这个变动，也就是说它要反映这个经济现实。但是中国的情形好像不太同，以前是经济增长股市下滑，现在是经济下滑股市上涨，你怎么解读这种反常的现象，何青莲女士？
其实中国的股市诞生25年以来，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策市，它和这个西方的股市不一样。而这一轮股市呢，是承接过去半年以来一直上涨的趋势。从去年7月以来，其实政府已经在暗暗地出台各种政策。
嗯，
那么到了10月份就已经是公开的了，11月份，然后就是那个沪港联通办好了，就是可以上海的香港的股民都可以复炒对方股市的股票以后，那么就已经做好了技术上的铺垫。去年10月以后那一轮的涨，实际上就是背后是政府在做推手，而不是简单的托市。今年3月呢，周小川在这个两会期间记者招待会召开的时候，有记者问他，大量资金进入股市都没有流入这个实业怎么办？周小川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参与炒股的有不少就是实体公司，那么流入他们手中就是流入实体经济。这个说法呢态度非常明确。那么在这种鼓励之下，两会之后就是国家队机构资金纷纷下场炒作，接着就是大量散户入场。散户的资金到现在是多少呢？那个保证金前10天前是已经超过1.3万亿，昨天得到的信息是接近2万亿。
嗯，
然后接下来还承诺要把社保基金入市炒作，所以这一轮呢几乎就是政府之手在充当上帝之手拯救中国股市。它跟中国的经济面毫无关系。
嗯，好，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
这个现象的确是反常。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啊不景气，经济增速呢现在调到了7%，据说是6年来的新低。那么实际经济增长据说是25年来的新低。另外进出口大跌，以17%甚至20%几的这个幅度大跌。另外房地产是一片这个哀鸿这个低迷，但是股市却一枝独秀，这个就要逆势而上。那么那个有个李开复啊，他在网上转了一个段子，他就说经济好的时候经济上行股票暴跌，而经济下滑 股票就暴涨。他这就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说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打工，经济不好的时候聚在村口赌博。虽然这个是一个笑话，是一个段子，但它说明很多问题。我想说的是，谁在赌博？这些所谓的散户、所谓的大妈、大学生，不见得是赌博的，他们可能去围观，甚至呢最后被带了进去。真正赌博的实际上是当局。除了刚才各位所分析的一些政策放话的以外，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贪官现在已经抓不进了。我觉得习近平他们正在调整政策。那么这个贪官，共产党员是杀不完、抓不进的。这些贪官只要不妨碍他的权利，可能给一条生路。现在党内传出一句话，叫做“大赦贪官”，是不是到时候了？虽然王岐山说没到时候，但是有可能通过这个股市啊，再释放贪官，让贪官把他们的钱，虽然不能够炫富、不能够炫耀、不能够转移，但是放到股市里去，去洗钱、去洗白。然后突然把股市抬起来，从2000多点抬到4000多点、
嗯，
这恐怕是一个重大的阴谋。
我还要补充一点，
听陈晓龙先说。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的是一种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红二代和国企的老总手头都有大量的非法来源的股票。
嗯，
通过这轮把股市拉高了以后，有可能当局是开门让这些持有非法股票的权贵们把手头的股票出空。变成现金，这样的话，以后他们手头就所谓干净了。
嗯，
这个从陈小鲁到这个邓小平的孙女婿的那个这些股票，还有温家宝家族的股票，可能这一轮就慢慢就都出空了。
嗯，好，下一梁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首先，我觉得这一轮股市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点是呢，它这个政策上放松了很多方面。
嗯，
比如说两融，也就是融资融券。
嗯，
另外呢，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跟我们
就是说，首先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过去完全100%用你自己的钱。
对。
但是现在你比如说你有100万，
可以借贷去。
可以借贷，对，用这个作为抵押，你可以获得甚至3倍的这个数额来进行炒作。另外呢，你还可以向这个证券公司去等于是先借贷证券来拿去卖，卖了以后再分。所以这些做法呢，都是比以前应该说这个尺度更大了。还有买空卖空，还有这个指数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炒作。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实际上他是想让中国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官方说法叫做资本的多样化、多层次的这样一种市场建设。但实际上呢，风险越来越大。那这个风险谁来承担呢？当然是股民承担。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跟公司的业绩并没有这种正相关的关系。
对。
另外包括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海外上市也是非常让人奇怪的。你比如中石油在海外融资，它19亿美元的融资，它竟然分红能分140多亿，所以说就是让那个外国投资者获得了最大的红利好处，而中国的股民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这回报。
嗯，
所以这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那给外国投资者那么丰厚的回报的同时，那么做这些决策的这些官员们，所谓的国企的老板们，他们到底是不是从中得到了回扣好处？这是一个疑问。
你刚才说到这个融资融券，我想请陈晓龙先生评论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让老百姓借钱来炒股，这中间我想肯定必然是风险是比较大，但是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
在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禁止银行直接贷款买股票的，原因是股票是有涨有跌的。
是的，
你要是拿银行的贷款，就老百姓的存款借给了人去炒股，炒亏了算谁的？但是中国现在像刚才叶良先生谈到的，他在通过银行还有其他机构用各种拐弯的办法，比方讲拿房子来抵押银行就给钱，或者用信用卡这个借款银行就放贷，用这种办法实际上给股民借钱。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股民们别看到今天在涨，中国股市是个大起大落的政策市。以前在过去这10几20年中已经有过2次短期内下跌70%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股市上都没有过的。根据过去的20多年的统计，中国的股市到现在为止从老百姓兜里拿走了6万亿，给股民回馈的是6-8千亿，也就是说整个统计起来，中国过去所有的股民当中叫做这个一赚二平七亏，就是70%亏损的，20%是打平的，10%是赚钱的。那么总体上来讲，算起来的结果是全国的股民平均每个账户亏，过去20多年亏8万，将近9万。现在中国又再次面临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股市无非就是个击鼓传花，每个人都希望说我能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然后最后呢傻瓜接了盘抛不出去在他手里头。
嗯，
但问题是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最后会成为傻瓜，看起来中国股市上70%最后都是傻瓜。
好，我们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
我想的是这样啊，这样的股市风险是相当高的，因为完全看这个政策。这几天有不少的人在问我，跟进好不好？我跟他们讲，这种时候散户跟进呢，一定只能炒一段就出来，炒一段出来以后呢，那么就给自己定一个盈利点，然后就不要再进去了。
嗯，
因为我今天听到的新消息是，目前的 A 股高度泡沫化，以及呢下星期要开紧急经济工作会议啊，要采取一点措施，就是挤一下泡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一次跟进的散户又亏了。但是呢这一次呢，散户的资金呢是五路进场，分五路，从银行借款是一点，还有信用卡套现自己炒是一条，委托私募基金是一条，还有在信托公司购买他们的理财产品和这个炒股有关的也是一条路。所以呢就是他们自己掌握这个亏损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嗯，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新浪做了一个调查，讲68%的股民都是亏损的，其中9%生活非常困难，38%的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所以希望这个广大中小股民呢要记住这个教训，千万不要贪心。在这种政策操控股市的情况下，中小散户永远是跟大的，
我补充一句，
操作机构资金呢做垫底的。
嗯，好，陈永先请快一点。
我补充一句，
好，
那个中国股市上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新股民怕跌，老股民怕涨，意思是说老股民比较聪明一点，他们看到股票一涨立刻就卖了，但是新股民是越涨越买，结果吃亏的，这个股票跌，这个套在手里套死的就是新股民。
嗯，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跟进的大批新股民们其实就是老股民赚钱的对象。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和夏衍良教授的意见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股市政府如果脱市的话，他总是知道这个股市不能无限制的上涨，虽然现在起到了一个短期的作用，但是风险随时也在增大，那么为什么政府要冒这个风险？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想这次股市上涨它有广泛的背景，就说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看，它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那个他这个亚投行这个消息啊是比较利好，另外在这个所谓一带一路有这么一个这个国际规划，国经济的规划，那么在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是沪港通已经开通，就是上海跟香港的股市连接，还有一个深港通将要开通，这些都是一些受鼓舞的消息。然后政府采取的降息降准这些措施，其中有一个措施叫什么，政府以前叫一人一户限制一人开户，现在叫一人多户，一人可以开20户，结果为了开户啊，人那个24小时排长龙去开户。我认为一般的散民一般的老百姓不见得能够有那么多资金来开户，我觉得开户的应该都是贪官或者奸商。说这里面我觉得当局的意图啊，不仅有经济意图还有政治意图，因为经济上其他的各行各业都不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而中国政府是靠经济来稳定的，他一定要制造一个股市一片红啊，这个全民狂欢，全民炒股。你看香港现在就有一个错觉，因为那个上海股市上涨，深圳股市上带动香港股市也上涨，说香港的市民居然有个错觉，认为通过股市赚的钱可以那个买那个楼，也不抱怨这个楼价了。说这些错觉呢，导致这个在政治上呢，这个政府会获得红利，因为政治上来讲，让中国老百姓银行存那个房地产你不能投资了，好，那你银行的钱怎么把你拐出来投到股票去？而股票投资之后怎么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国营企业那些垃圾股？说在这一系列的。在所有的这个系列之中，我觉得最终贯彻的是政府的这个政治经济 这个双重拉抬的意图。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衍良先生、程晓农先生、何庆莲女士和陈鹏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另外再提醒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当然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或者到我们的 YouTube 来收看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